师傅应该是对的啊，因为我在想，在等候我的神啊，在犹太新年里啊，对我们讲什么呢？你要在我们的当中要做什么呢？我这听到一句话，神要使你啊，祝福这个平台。好，那我把我这个领受啊，感受到，应该是就是说。就是说，回到我相信在犹太的新年吹角节，就是牧者们讲的，就是纪念这个亚当的，就是神的创造啊。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进到伊甸园来，天天吃喝这棵生命树，除去我们里面的分别善恶树，让我们里面这个分别善恶树被揭开，不断的被揭开除去，回归这个生命树啊。那我就是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呢，可能张海珠你要关麦，谢谢，还有安卓，感谢我帮你关了。后来我就在灵力深处呢，我就就是说更深的。知道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人的影响啊，把它揭开然后呢，我们可以不断的来领受这棵生命树啊。那么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性情，就是撒旦的性情。这个撒旦的性情，让我们的性情可以一直高高高，直到与至高者同等啊，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啊，因为我们的。至高者就是撒旦，他的心情就是说，他要与至高者同等，因为至高者在上面再没有了嘛，啊，他就想跟他同等，同样的受敬拜啊，同样的来。那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天然人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性情，啊，这样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是很严重的，啊，我相信圣灵把它揭开，因为我刚才在等候啊敬拜时候。后来神就告诉我，这就是撒旦的性情，这就是分别善恶树，让我们一直活在蒙蔽里面，不去体恤他人啊，没有怜悯啊，没有恩慈啊。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毒根，根本就是说，我们不能接纳我们的软弱，我们也不能接纳别人的软弱。我们的软弱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这个软弱以后，我们会愤怒，我们会不满，啊，我们认为这个人太笨了，啊，就是太差了，啊，然后不能接纳，这是撒旦的性情，啊，这是撒旦的性情，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一直，我们就是羡慕那个成功，啊，我们培养我们的儿女都是为什么要培养他？我们的心态不对，不是说我们不能成功，因为耶稣基督是最大的成功。他是真正的成功啊！我们要在这个生命树里面成功，而不是在分别善恶树里成功啊！我们怎么样？我们但是我们是按照这个模式去做的。我们要打个比方，读书是好的啊，我们要一直高高高。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是撒旦的性情，使得我们越读书就越骄傲。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不骄傲，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分别善恶树，我们。肯定是结出骄傲的果子来，那我们的心就会怎么越来越刚硬。我们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们要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个性情就是撒旦的性情。哦，我以前只知道，我不知道这是撒旦的性情。撒旦的性情有很多在我们里面。那么呢，还有我们就是说，还有各方面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模式，所以以至于我们你们就是越来越，你这就为什么我们没有爱？那么我们的心何等的硬？我们越来越高，我们就会轻看那个软弱的，我们就会轻看那个不行的。哎呀，这个没考上大学，这个太差了，这个找了这么工作，哎呀，这个，太低了啊。那你怎么样啊？你的心会越来越，你不可能去怜悯那个软弱的。你不可能去有这样的性情，去来包容你的儿女，来包容丈夫妻子，来包容你的同工，或者去 发一个慈爱和怜悯，除非良心发现啊，因为你在这个分别善恶树，你结出的就是个果子，这就是撒旦，这就是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的那个，就是昨天孙牧师讲的，就是撒旦，生命树就是耶稣，啊，那么生命树是什么呢？生命树看到这些软弱的肢体是什么呢？他要更加的，加给他荣美，因为他是软弱的，那个不俊美的要加更多的俊美在这个身上，这是生命树来的，他有那个连续，还有那个体系，就是说的那个八福，我觉得这个八福啊，就是一个生命树反映出来的一个性情，我觉得应该是结的果子啊，是个果子，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是对的啊，是不是这样讲？是不是对？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你有连，对，应该是果子，因为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嘛。我在软弱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这棵生命树，他为我受欺压，他来担当我的忧患，背负我这样的痛苦，啊，你才能真正的谦卑下来，啊。你要没有这样的信，你不可能产生耶稣基督说的这样的性情啊，就是这个是马太福音五章是这样的信，你不可能产生的，你只能产生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轻看，你就没有办法弯下腰来去为他洗脚，你洗你也是心很硬的，我们可以做一些限制性的动作啊，但是这个动作是好的，让我们可以不断的被开启，进入他的这个洗脚的实质的里面去，啊，这是撒旦的性情，啊，在我的里面，啊，这就是黑，这就是欺压怎么产生的，这就是黑暗，这个黑暗就让我们在灵里不断的高，高到我们爬不到那么高，啊，但是你的模式就证明，你的结果就是与至圣者同等。啊，至高者等等，这样的心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来悔改。我们里面为什么那么硬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黑？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去欺压别人，去轻看他人？这就是什么？看到别人软弱就怎么？不光不接纳，还去论断，然后拿脚去踩他。啊，你怎么这么差啊？这样的心情在我们里面真的要求神。来，真的要来悔改啊！是的，主啊，谢谢你在犹太信你的第一天，你让我们回归伊甸园来纪念你的创造，造了亚当，你的心意本让他更多的吃这个生命树，使我们这个生命可以借着生命树可以成长，但是我们选择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以致我们离你的性情是何等的遥远，主啊，我们来悔改，来认罪悔改，帮助我们可以回到爸爸的怀里，来仰望这个圣树，来吃喝这个耶稣基督，因为他的肉是可吃的。的血是可喝的，主啊，为着我里面有这样的性情，你要来悔改，连代表我、代表我的家人、我的儿女，都要悔改。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谢谢。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好，赞同起。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神啊，谢你在5778年的医治。主啊，你真的是来揭开主啊这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奥秘。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真实的看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本质。主啊，也求你在这新的一年当中，借着你自己智慧启示的灵和真理的灵，主啊，把这个真的是分别善恶树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继续的彰显，你不断的要揭开，以至于让我们借着这个悔改可以更加的来靠近你的生命树，与你的生命树来连，与主耶稣基督相连。 主啊，我真的是呼求你的怜悯和恩典，在这一年当中，主啊，你继续的来借着你自己的圣灵的光照，哈利路亚，和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来洁净我的家，也来洁净你的教会。哈利路亚，主啊，以致让我们真实的在这个圣洁中，在这个谦卑中，与你这位谦卑的王来同行。主啊，以致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多的被你所制作，有你生命的印记。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我们谢谢你，是的，主，我们赞美你，是的，借着这样的新年的开始，神呐，我们也开始我们新的生命的旅程，真的就是我们要来更深的回归到你的里面，来吃喝你，哈利路亚，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这个性情来，有这个能力来弃绝这个分别善恶，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为着我们生命当中要容让这样的一个。撒旦的性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权，我们来向你悔改，神啊，就求你怜悯我们，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哈利路亚，神啊，愿神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要做新事，就是让我们真的是从我们的内里真的是弃绝这个分别善恶的那个性情，主啊，我们赞美你，怜悯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主啊，谢谢你，爸爸，谢谢你把我们带到新年啊，谢谢你借着歪歪的平台，主要让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是何等的黑暗，何等的败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意义就像破烂的破布一样，没有任何可夸之处，主要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若是不是因为你的怜悯，我们这个人真的是毫无良善在里面，主要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伏下来，主要祝福我们，怜悯我们，主要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主要让我们成为行道的人，主要让我们真的是拥抱生命树，主要让我们活在回归你这生命树，主要让我们天天在吃喝你，能够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心腹来等着你来迎娶我们，主要怜悯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5778年在这个犹太新年，主啊，代表一个旧的循环的结束，一个新的季节的开始，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可以向着神的良善苏醒过来，主啊，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的警醒，可以更多的来看见和听见神你的作为，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主耶稣的性情能够更多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祝福我们在5778年，主啊，能够更好的能够与主同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我们迎来了这个新的一年5778年啊，我们心里欢喜快乐，充满着盼望啊。刚才孙师母和心腹带的团们分享啊和回应啊，就是针对这个新年啊，新年的到来啊，神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就是要脱离分别善恶树，要连于生命树啊，简单的说啊，这就是神的心意啊，就是讲到这个吹角节啊，犹太新年啊，是纪念啊神创造亚当的日子啊，这个也是其实也是纪念约书亚进入应许之地的日子啊，这个应许之地就是伊甸园。神给以色列的这个应许之地就是伊甸园，神拣选这个以色列就是人类的代表啊，就是他的救赎计划就是要恢复这个起初的这个创造的这个计划啊，他是要实现的，不会因为亚当堕落啊，就是而归于失败，而是神要通过救赎要恢复啊神原初起初创造人类的这个计划啊，所以以色列被拣选就成为新人类的代表，所以他耶稣啊就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就是归回伊甸园，这个就是吹角节犹太新年啊的这个意义。那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创造啊，神也是要他的计划就是让我们要归回伊甸园，连于生命树啊，这是讲到这一个吹角节犹太新年的这个救恩的意义啊，它代表救恩的更高的阶段啊，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总结。然后呢就是说神特别的开启就是信息呢，就是说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分别善恶树对人的影响啊，这个特别讲到分别善恶树就代表撒旦的性情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分别善恶树就代表撒旦的性情，而撒旦的性情就是要跟神至高者同等啊，就是要高，就是要越来越高，要高到跟至高者同等啊。所以呢这个堕落的人呢，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他就果子他就有里面有这个撒旦的性情啊。这个天然的人就是指的堕落的人啊，他这个堕落的人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他就有撒旦的性情，所以他就没有怜悯，没有恩慈啊，不能接纳自己的软弱，也不能接纳别人的软弱啊，他就是一直就羡慕成功，惧怕失败啊，他就是要显得刚强，就是惧怕显得软弱啊。所以呢这一个越成功就越骄傲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结果呢心里就没有爱啊，就是轻看那些软弱的、失败的、卑贱的啊。所以呢就是不能够包容啊自己的配偶的弱点，孩子的弱点不能接纳，同工也不能够配到，不能够配到那些那些看不上的啊。就是说所以呢他这个没有，就不可能有合一，有撒旦的心情不可能有合一啊。因为只能够接纳好的，不能够接纳这个不好的啊，就是只能够接纳成功，不能接纳失败。只能看接受人的优点长处，不能接受人的缺点短处啊。那但只那么每一个人没有软弱，每一个人没有短处呢，所以就只能够互相排斥啊。这个是永远撒旦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可能合一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生命树就代表耶稣啊，所以呢这个在生命树里面啊，就是越是软弱的啊，就是越要加添给他力量，越是不俊美的越要使他俊美啊。因为在生命树里面是充满了连续啊，充满了恩慈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啊。所以呢他可以弯下腰来抚救人，跟人来洗脚啊，这就是生命树啊，这就是生命树。生命树就会带来合一啊，生命树就会流露爱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要脱离这个分别善恶树啊，要连于这个生命树啊。这一个信息其实就是回答我就是昨天所提出的，昨天早上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呢有一慕道友呢他就是问这一个基督徒，就是说这个耶稣这么软弱钉十字架啊，他就是像一个羊一样的啊，就是欠他宰杀之地，任人宰割啊，一声不吭啊，默默无声啊，这个他自己都不救不了自己，他怎么可以救别人呢？他也怎么能够救人类呢？啊，这就是我们就是他实际上他已经回答了我们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圣师母他的这个分享，他实际上就是回答了我们昨天的这一个留下的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一个提出问题的人，他是站在一个分别善恶树的系统里面提的问题啊。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要斗争啊，他首先他要保住自己，他要能够救自己啊，他有力量啊，他比别人强啊，他胜过别人啊，所以呢他就是要救自己，就是要胜过别人，要保住自己，他这个是他的起点。然后呢他胜过了自己，保住了自己，他就可以去还可以救到旁边的人啊，他还可以，他认识他可以救全人类，他实际上不是救全人类，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撒旦的性情带到全人类啊。他的这个思维，整个的思维就是什么呢？斗争哲学啊。所以人都是我的敌人，我要靠力量，靠强大把别人都打败啊，我就可以救自己，然后呢我可以救别人。如果我自己都不能救啊，那么我就谈不上救别人了啊。这是一个谎言，这就是一个魔鬼撒旦的性情，他的谎言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看了这个福音啊，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耶稣他就是神成为了人，神成为了人就彰显了神的性情，也其实也是彰显这个真正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子，就是说神成为人了以后呢，把人真正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神的心目当中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神的形象，神真正的形象就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是什么形象呢？就是虚极啊，神就是要虚极，他跟这个撒旦的性情是刚刚相反的，这个撒旦的就是高高高，我要跟至高者平等，那么神的性情呢，他就是虚极虚极虚极。所以呢，他神成为一个人就是耶稣啊，就是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一种的形象。所以我们要看到撒旦的性情呢，就是自主自义骄傲自大三自啊，他就是个三自，就自主自义自大，这个就是撒旦的性情。这个神的性情呢，就是耶稣就他就代表神的性情，就是神成为人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耶稣的样子，他就是虚极虚极啊，他是他的爱就是表现在虚极的上面，这就是他的爱啊，他因为爱而虚极啊，所以呢这个他因为他不虚极，他不降卑，他不能体恤人的软弱，他不能背负人的痛苦，他就是虚极，他有爱，他爱怎么爱，他就俯就卑微虚极，成为最卑微的人啊。他一方面呢，他可以体恤人的痛苦软弱背负人的罪孽啊，疾病啊，软弱。另一方面呢，因为他可以虚极，他没有自己，所以圣灵可以无限量的充满他，因此呢，他可以无限量的支取神的能力，他自里面没有自己，所以呢，这个两方面是同时的。他因为虚极，他就可以啊，就是体恤那些最卑微的人啊，最低社会最低层的人，人类所有的痛苦，他都可以来体恤啊，可以来背负啊，包括人的罪孽啊，他就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就可以完全被圣灵来掌管，圣灵可以无限量的来使用他。这就是神成为人以后就是耶稣这样子啊。那么我们要跟这个生命树连接，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人没有堕落，这个耶稣还会不会虚极来到人间啊？就是这个问有一些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一些问题是悟道的啊。就是如果神让你了解一个真理，他给你问一个问题启发你进到这个真理里面，这就是正确的问题。然后神现在带领我们啊，要来关心这一点。好，然后呢，你就问一个别的问题，再一个别的问题，涉及到其他的专业，你没有学过的啊，把你打岔，这就是魔鬼的谎言啊，让你呢永远不能集中在正确的问题上面啊，永远去打岔，去想别的问题，想那些超过你的知识范围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的好问题，就是说，如果人没有犯罪啊，神的儿子他会不会道成肉身虚己降卑来到人间，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他为什么呢？他反映出神的性情来啊，就是说我们的答案可以有两个啊，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只可以有两个嘛。一个呢就是不会啊，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人都没有犯罪，他就没有必要来赎罪吗？他没有必要赎罪，他就不需要来降卑，来成为人吗？来受苦吗？所以不会啊。这个答案呢，就是说你不能够说这个答案完全错，这个答案呢就是说你只能够说他只了解这个救恩的入门的部分，他只在这一个救恩的最低的这个阶段啊，就是得到这个好的结果啊，就是得到这个耶稣他降世，他死在十字架啊，他的那个好的那个，他就得到他这个结果，他就是认识到这一个救恩的这个果效啊，他就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对神的心情是一点都不明白的，他明白的就是这个结果我愿意要啊，所以他根据这推理啊，我要是人要是没有犯罪，他就没有必要有这个结果了啊，来赎罪来除罪，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他不会下来了。所以他看到的就是这个神的这个作为 他带来的结果而已。他对神的性情是完全不认识的，神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的，他也没有跟神的来连接，他只是拉到了这个救恩的这个结果，这个作为的结果，他认识神的作为的一个结果，他愿意领受来这个结果，他至于对于这个神本身本性他一点都不了解。这就是这个入门的阶段，他就是这样回答啊。但是如果你进到更大的阶段，你跟神连接了，你认识了神的性情，你就会知道即使人没有犯罪，耶稣还是会回到这个虚己，还是会降世来到人间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虚己，这个爱是他的性情。他之所以有这个世界，有人类存在，就是因为他的性情就是爱，就是虚己啊。所以呢，他而且呢，他你即使人没犯罪，你也会知道耶稣他也会来到这个世上啊。这个是他的性情，这是他性情的流露，不是因为人犯罪啊，他要来救，他要来救人啊。这个虽然是一个事实，但是即使人没有犯罪，他的性情还是会流露出来，他的性情还是舍己啊。所以舍己流是他的本性，不会因为后面发生了堕落还是没有发生堕落而改变的，这个性情是不会因为这些意外的事故而改变的啊。他的性情就是他的流性，就是他要流露出来，他就是舍己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是耶稣，他要人类要成为耶稣的伴侣妻子，这个是人还没有堕落就是神的计划啊。所以神他是怎么样造人的，大家记得吗？他不是造一个亚当，然后造一个夏娃啊，然后把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然后再让他们结合，不是。神是什么？神是先造亚当，然后这个亚当里面取一个肋骨来造夏娃，然后再让他们结合，然后再跟他新约里面再启示出来，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跟只做基督跟教会说的。所以神在人没有堕落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在这个婚姻里面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他在永恒里面他就计划好造人，就是要跟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儿子的妻子配偶，要成为一体。你设想一下，没有犯罪他也要来成为这个人类的这个伴侣新郎，他也会要来见世，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因为人犯罪或者没有犯罪能改变的，这是他的性情，他原初的计划啊。他神的爱就是虚己，如果他没有这种虚己的爱，既不会有世界，也不会有人类，他自己就满足了。他还要造一个世界干什么？他要造世界，他怎么造出来？就是虚己，给世界腾出地方呢，再造出世界。他怎么造人类？他就是要虚己，他怎么跟人类结合，二人成为一体？他就是要虚己，要成为一个被造的人，他要进到他被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来，这就是虚己啊，你知道吗？他神那么荣耀，他要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他受造之物，他不要多么的虚己啊，但是他的虚己啊，是他的一个爱的流露啊，不是一个限制而已。他一方面虚己是限制自己，另一方面是把他的爱流露出来啊。所以呢，他就可以使人跟他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还可以想到，就是说，假如人没有犯罪，神的儿子还是会降世为人，还是会非常的谦卑来到这个世上。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需要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没有犯罪，他还是会成为一个人，但是他不会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人没有犯罪，所以他就不需要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知道吗？他就可以像那个生命树一样的，直接人就可以直接来吃生命树的果子了啊，就是像这样子啊。但是他一定会成为人的，他一定会成为人。他成为人是为了让二人成为一体，要跟他的心腹连接。他要把有限的人带到永恒里面去，有限的人造出来还是会死的，所以他只有跟这个神的儿子，他又是神，他成为人，在他里面人才可以得到永恒。 所以他一定会成为人的，好让我们可以从得到永恒啊。所以呢，好让我们可以跟他连接。所以你就知道神的本性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思想神的本性是什么，不要只停留在哟，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给我带来什么结果，我还是活在罪里面吗？我又要活在罪里面，又要得到这个结果，又不要受罪的刑罚。这就是罪人的思想，这都是罪人的思想。我们要得到的救恩，我们要思想啊，要认识这一位施恩的神啊，我们要去认识他，要去跟他连接，这才是永生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耶稣啊，他就是生命树啊。我们越认识他，越跟他认同，这个分别善恶树就从我们身上脱落。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要先啊，要移开分别善恶树，我们才可以跟生命树连接。另一方面呢，我们越是跟生命树连接，这个分别善恶树越从我们里面脱落。这个两方面呢，它是不矛盾的啊，因为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不是一次性的啊。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要脱离分别善恶树，我们要跟我们的老我一刀两断，我们要恨恶我们的老我，我们要切实为老我来悔改，痛心的悔改，这是需要的。因为我们不脱离分别善恶树，不能够来跟生命树连接，因为他们两个是水火不容的啊。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也不是一次一天就可以做成的，是吗？这是一生的经历。因此呢，我们就是要啊，没有完全，我们也来跟生命树连接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愿意啊的心啊，这就是像打靶一样的。我们只要瞄准了这个靶心啊，神就喜悦。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可能没有，要是打的话打不正，但是我们是竭力的瞄准这个靶心，就是完全的在神的心中啊。所以呢，我们来连于生命树，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呢，哎，你越认识生命树，越吃生命树，你的那个分别善恶树啊，哎，它就越来越被啊，就是说断开了啊。所以它这个是个螺旋式的这个循环，这两个方面，两条腿才可以走路，两个翅膀才可以飞翔啊。所以你没有信心你就束缚啊，所以你不能够一条腿走路啊。你束缚了，你的信心就起来了，你就会飞起来啊，你就更加束缚了，你就更加有信心了，到时候不就飞起来了啊。你说我不信，我没有经历啊，你就束缚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分别善恶树啊，连接，我们要脱离分别善恶树，才可以跟生命树连接。我们越跟生命树连接，就越脱离分别善恶树。阿门。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哈利路亚。这个两棵树代表的两个国度，也代表着两个，一个撒旦，一个代表的耶稣，代表的神。所以，当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其实分别善恶树的性情就是漫遍我身。啊，浸透我灵，它是让我们整个全人都蔓延着浸透的这个生命分别善恶树的毒素啊。其实我就跟我上前两天说的一样，你吃的东西，它通过你的肠胃消化吸收，通过你的血液送遍你全身。其实你吃的营养也好，你吃的任何东西也好，比如说你吃的一个毒品，你正好吃的一个中毒的东西，它很快的通过血液送到你全身了。他其实通过吃喝啊，他其实就马上就把他那里面的东西带到你全身里面来，然后让你的整个全人全身全部充满着他。所以当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撒旦的性情其实在灵里面也是一种吃喝，他其实也就是跟撒旦就把撒旦的性情全部的接近到我们生命里面来，让撒旦里面所有的黑暗浸透我身，浸透我灵，它包容我们整个人全部染黑，全部浸透。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人全然败坏的意思，就是没有哪一个面它没有浸进去。那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开始从身份上，首先我们就转移了，通过受洗我们就断开了跟撒旦的那个连接啊。我前两天我把它叫联姻啊，其实也就是联姻， 它这个连接为什么是联姻呢？啊，它为什么跟婚姻扯上去了呢？因为它是全人，它的全面性的跟你合一，啊，这个就成为一体了，就是你不可能再把它分开了，你完全合一了，就像那个墨汁进到你的布上面来，全然合而为一了，它进到你每的一个每一个层面。啊，如果从物质来看，它进到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 DNA 全部进入，所以呢这个就是两人成为一体嘛，这就是婚姻的意思。所以当吃分别三个树以后，其实你在啊，你跟他的连接，跟撒旦的连接其实是进入婚姻了，这二人成为一体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啊，这就是我们得了救恩之后，从地位上我们经过受洗啊，受洗不是有一个死吗？不是有一个进到水里面去，不是是与基督同死吗？他这个死非常有意义，他是代表老我的死，代表跟撒旦的，跟撒旦切断关系，跟世界切断关系，老我的死去，其实只有你死去，你才可以切断的啊！因为婚姻只有死，有一方死掉了，婚姻才可以解除的。所以呢，那是通过受洗，那我们这一方死了以后就解除了跟撒旦的婚约关系。撒旦的婚约是靠吃分别善恶树建起来的啊，那个婚约是通过分别善恶树，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一刻人类就跟撒旦联姻了，他已经结婚了。所以你现在已经有婚姻了，你要想再跟神结婚，必须先要离婚，要断开这个婚约关系，就是通过受洗。所以受洗为什么非常重要啊，受洗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形式，它是真的就代表着我们跟撒旦切断关系啊，解除婚约，然后我们再起来，就新我们一个新我啊，它就从多层的意义来解释受洗哈。过去我们用跟什么死啊、复活啊这个意义来解释，那也是对的。但是我神开启我们在婚姻的这个意义来理解受洗。它实际上是一个解除婚约来重新结婚，它是解除跟撒旦的婚约，然后起来之后就跟耶稣来建立婚约。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只有受洗的人才能领圣餐，因为圣餐呢它是吃喝耶稣，吃喝耶稣其实只有婚姻才能吃喝的，因为让耶稣的生命它浸透吃，我刚才说吃分别善恶树，它的整个的性情生命不是流遍你的全身吗？然后彼此完全成为一了吗？这个其实就是婚姻的意思。那当我们来吃饼喝杯的时候，其实就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那当我们吃喝耶稣的时候，其实就是让耶稣的生命然后浸透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去，然后就成为一，实际上就让它完全充满我们，浸透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可再分开了啊，完全不可再分离了。它进到你每一个层面去了，彼此不能再分开。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婚姻呢。其实那就是夫妻的动作，是夫妻合二为一的一个动作。所以领圣餐是夫妻从有一个婚姻的意义，是夫妻的行动。所以他只有夫妻，他才能当然从有夫妻的行动啊。所以为什么只有受洗的人才能够领圣餐？所以就把受洗和圣餐跟婚约、跟婚姻、跟那个心腹的意象跟合而连起来了。所以耶稣的救恩里面，他确实是一个新创造，他是创造一位心腹，他让心腹而且跟他合而为一。那但是心腹的实际主观的生命呢，他又是一样一部分一部分的让，因为我们主观的生命就是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断开原来的婚姻，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爱好里面还有很多的挂念、很多的挂记、藕断丝连啊。我们虽然跟原来的前夫已经断开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有很多他的成分，我们里面还有很多他的想法，他所以这个要有个慢慢的那个清洁的过程。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攻打啊，就是那个攻占那个啊，攻占迦南美地啊。迦南美地是预表着我们整个的生命，也可以这样理解啊，它是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过去都是有原住民，那个原住民就是撒旦，所以撒旦啊，相当于原住民占领了这个七族啊，迦南七族占领了整个迦南美地，那就是我们里面过去有许多的原住民，就是撒旦。它占据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现在呢我们就要跨过约旦河去一个一个城市得回来，那就是我们已经出了埃及，过了旷野，那跨过约旦河，我们就是去攻打这个迦南美地。 让迦南美地的每一寸土地先把原住民赶出去，就相当于把我们里面的分别善恶树的性情把它退出去，相当于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脱离分别善恶树。我们实际上整个的这一个啊属灵的这个啊灵城啊，就是不断的圣洁，不断的啊分别为圣，不断的圣洁，不断的像耶稣，其实就是不断的脱离分别善恶树，不断的隐于生命树。它其实就是分别善恶树退一块，然后生命树就侵占一块啊，分别善恶树退一块让一块，然后分别生命树就再占一块占领一块。其实就是新郎耶稣，他把旧情人把旧丈夫一步一步的赶出去，他是一座城一座城来代表的，一块土地一块土地来代表的。他其实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领域，我们的领域很多的领域现在是共同占有啊，很多的领域不是共同占有，我们的人是共同占有的。所以有一些领域是撒旦占有的，现在那耶稣呢，新郎耶稣呢，他就要把这个撒旦的这个性情，也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性情把它赶出去，这就是要除掉罪性的意思，这就是脱离分别善恶树的意思。然后呢耶稣就把这一块占过来，就是这就叫连于生命树了。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有一个战斗，一直有一个啊两军的征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一方是旧情人前夫，他老是依依不舍，老是不愿意退去。那这一位新郎耶稣，我们的新丈夫，他就是要来占领他的妻子，他要一步一步的来占领，他要一步一步的来跳，来跳过，来把这个领域夺回来，把他妻子的心夺回来，一个领域的夺回来，这就是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来归于耶稣，不断的连于耶稣。所以为什么需要认罪悔改，就是脱离分别善恶树，就是赶离原住民，赶离迦南七族，夺回城池，夺回土地，为耶稣来全然占领，耶稣全然拥有我们，全然得着我们，最后才能进入婚姻，真正的婚姻，进入羔羊的婚宴啊，成为那个最完美的婚姻，然后在我们当中做成。其实在从起初创造开始，一直到最后，最终其实婚姻一直持续到整个的神的创造，最后成全也是来完成一个婚姻。那刚才周牧师也特别分享到了生命树，他提了两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启发。我觉得他这个提的问题也是我第一次听说，也是对我一个第一次启发，就是人类不堕落他能不能来，我觉得是可，刚才说 yes，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那个有就是可以理可以来体会，确实是这样的。耶稣道成肉身，我们过去只是理解他要救恩，他要完成救恩，其实不然，救恩完成救恩是他其中的道成肉身的任务之一，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作为一个榜样，他要作为一个榜样，要来示范怎么来活人，怎么以作为一个人怎么在地上活，来示范给我们。同时他也是要完成一个婚姻，他是通过俯就他自己降卑来与人合一，来成就婚姻。我觉得非常阿闷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刚才也讲到生命树，其实啊生命树其实在啊启示录22章里面也要讲到，生命树要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以前也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天堂还要医治啊？天堂不是没有疾病吗？后来我就有个感动，天堂虽然没有疾病，但是如果你不吃生命树的果子，不持续吃，因为你不持续吃生命树的果子，它也会衰老啊，它会衰老，它不一定会死，它也不一定有疾病，但是它会衰老下去，它就那个生命就没有跟神连起来。所以在天堂它也是要不断的跟生命树相连的，它也是要不断的吃生命树的果子啊，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请刘牧师，因为对。
好，感谢主啊。在犹太人的新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我想也是这一年YY陈导的带领和神的在我们当中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我觉得大家里边确实会有一些不光是开启，我们会有一些盼望。 我们今天知道这两棵树的预表就是耶稣和撒旦。那我们现在呢，确实有了罪性，确实我们里边这个是很真实的一面，就是我们里边的自义自主啊，还有这个就是这样的罪的根源。那我们在想，我们确实今天信了主了，我们有这个老旧的生命，我们没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每一天。那我们里边所预表的，不管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确实都有这个撒旦的这个性情，撒旦的这种表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不管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没人教他，他所做的也是有撒旦的这个性情。那这就是真的，我们意识到这个罪是从亚当夏娃来的啊。那我在想，刚才听到牧者的分享啊，那我在想，我们有一种罪，就是我们的像撒旦似的，就这种狂傲啊，狂傲。我们里边这些的表现每一天啊，确实是撒旦的性情。那我们今天神借着这一年的带领，让我们移交主权，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主。我们今天我听了以后啊，在这个犹太新年，真的神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啊，让我们来拥抱生命树。那怎么来拥抱呢？就是神的开启，就是以赛亚书53章。当我们每时每刻想到53章，我们来认同，我们来让这个53章成为我们的主耶稣的生命，我们来效法，也成为我们的生命啊。这呢就是主的啊，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就像周牧师昨天所说的，神也要一个新的开启，也要让大儿子悔改。当大儿子真心的悔改的时候，退下宝座的时候啊，主要让他成为心腹啊。确实我们现在能有这样的一个领受，这不是一天所做的，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借着一年的歪歪晨祷导航小组啊，我们在这个当中，这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最近呢，虽然在我最近就有一个这样的领受，通过这个以赛亚书53篇，通过我们背这个经文啊，现在假如说我一想论断别人，我一有这些事情让我非常不快乐的，我就会想到以赛亚书53篇，耶稣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他的所做的，我确实里边有这样的感受，我就没有这个。怎么讲？没有这个，没有力量，也没有这个心情啊，也不应该再去论断别人。那以前呢，假如我遇见一个什么事情啊，那就是简直里边是越想越多啊，越想就这个猜测猜疑啊，甚至这些魔鬼在我们里边的这种做彰显，魔鬼这些欺骗谎言就把我们完全的掳去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再次啊，有一些这样的里边的这个自义自主自大，我们会想到以赛亚53篇。当我们想到这些，确实我自个体现到我们里边啊，就是第三个主耶稣带我们接着歪歪第三个阶段啊，就是我们怎么来悔改，怎么悔啊。以前是光悔不改，这回怎么能改？只有跟53章连在一起。那我们现在，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些这样的领受啊，这是真的主做的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宝贵，我们是何等的蒙恩蒙福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犹太新年的头一天，我们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与生命树，与我们的主耶稣连接在一起。让这个分别善恶树，让这个撒旦魔鬼啊 我们靠着主让他蒙羞败退啊，让我们的生命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这样的何等的平安喜乐，这样的真的我们要真有这样的生命，我们的服侍啊，我们的这种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主就要完成他的新命令了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同工在一起，家人在一起，我们彼此相爱，让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啊，感谢赞美主。好，我就回应这些，非常兴奋啊。
是，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新年的第二天，神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来带领，来赐下恩典和启示。我自己也是今天很有得着，今天听的也是很兴奋，就是说首先周牧师他回答那个问题也是给我有很多的开启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去问一个问题还是回答一个问题呢，有的时候就是说他出不来或者得不出神心意里面的这个解答，是因为我们的前提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回答的人呢也不知道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那么就没有办法回答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分辨善恶术和生命术呢，它确实是两个体系，两套整体的思维模式，整个的这个价值观思维模式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当我们就是说现在陷入到这个分辨善恶术的整个的这体系里面来，甚至我们连问的问题的前提都是在这个中间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认出这个，我不只是仅限于一个就是说一个问题的解答，就是说我们整个生命的问题，生命的状况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出来，是因为整个体系还是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自己的经历啊，想到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状况啊，想到我们生命的挣扎呀，很多的时候就是凸显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讲顺服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家庭里面一直觉得哎呀我们这么样的受苦待，我们这个顺服是多么难呢或者说我们权柄或者是你的领导或者你在公司啊，在各个场所和教会你觉得他这个确实是你不能够认同这个顺服是多么难呢，所以难的这个前提就是因为我们的前提是分辨善恶术所以你觉得这个配偶如果是不这样的苦待你如果他是很 nice 他更好一些，他更就是说他对你更好一些，使得你的顺服更容易一些，那么我就可以顺服，那么我就容易顺服，或者说那么我顺服的就不像现在这么痛苦，我就会甘心情愿很开心的来顺服或者说你觉得他的决策更明确一些，明智一些更对一些。所以整个的这个前提呢再分辨善恶术，这就是为什么走不出来而且因为不知道说我们要来拥抱这个生命树的这个性情就是说顺服是神所向我们要的这个性情要向我们要的这个反应，它的前提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而不是说它的前提是在分辨善恶术里面难一点还是容易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这个纠结，是因为我们的连前提都是在这个分辨善恶术体系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呢虽然也努力，虽然我们也我们也努力，我们也也愿意，但是为什么这么样的辛苦觉得很不容易做出来前提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讲到就是性情的问题我在想我们人呢常常是看一件事情上，刚才周牧师讲就是说为什么这就是说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我们先想到说他就是救赎嘛，如果人没有罪他都不需要救赎我们但是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的救恩观都是在入门的阶段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答案。所以当神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救恩观，看到神的目的的时候，第一方面看到神的目的，你才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不定死赎罪，他是先把罪人的罪赎了，然后他还有更高的目的，第二阶段的目的是要来成为他的心腹来跟他联合那当这个目的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脑子里只有说救罪人救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 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入门，实在是非常深的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烙印。第二个就是说主的性情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哎，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我们不明白，或者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明白。这也是我们诗歌里面唱的，说啊，我们还是愿意寻求神的心啊，不只是寻求神的手，因为手就是神做了什么事。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神的性情，他的虚己啊，他的这个啊，舍己啊，要来就是他的心意，他的心肠，他的性情，那么我们就对于神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就更加的会不仅是会了解会认同，而且我们就能够去明白去理解所以这个性情跟神做的作为，我们不仅要从这个作为上，现在要进到神的性情里面耶稣的这个性情，就揣摩他的性情，这也是我们说的认识神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以前的认识神更多的是神的作为那所以我们当其实我们前几年开始操练神的属性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明白知道一些神的这样的属性。但是耶稣在53章以赛亚书53章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情，我们还是没有了解的，所以只是到歪歪晨祷这一段时间才开启，所以才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神耶稣的，开始了解耶稣的性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一个很大的开启，一个作为心腹来爱新郎，了解认识新郎，认识新郎，认同新郎爱新郎，跟新郎联合。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性情是怎么样一个性情，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跟怎么样一个新郎在联合。这是第二个感受。第三个就是说我这几天呢，因为是要新年嘛，要这个话题要提，这个主题要提升了，要进入到以赛亚书54章，住在基督里，给予生命树，我自己都是非常的认同，也是非常的兴奋。但是我呢前两天就在想，我说哇，实际我自己哈，包括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脱离分辨善恶树，我们这个致死老我才刚开始啊，实际并没有看到多少很扎实的果子啊，甚至我们一些人才开始就是开启行道的时候都还才刚刚开始。我自己也是很多方面才发现有一些萌芽呀，还没有成为一个多么坚实的一个实际呀那个破除老我还没有就是说达到一个怎么样的很就是说很有这个成果我们现在就要转到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了。我就心里面有一点点的就是担忧，为我自己担忧哈这个。但是周牧师神今天也借着牧者来就是来再次提醒实际我们也确实知道，就是说神的手是两面在做的，神的手是两面在做，只要我们呢已经在这个破除老我认识分辨善恶树，认识出这个罪就是这个三字自义自高自义自大自主自主是第一个，自主自义自大，对，认出来而且开始恨恶，开始对付，那么我们就可以正面的这样的进来。实际我们如果一直是只是单单的就是说对付这个老我，而没有进到这个吃生命树的果实住在基督里的话，那么我们也会枯干，也会没有力量，里面也会没有这个没有力气但是如果我们忽略前面这个阶段，或者我们前面这个阶段就是说太轻视，或者是甚至说实际内心还是有一些的没有那么愿意走，那么我们现在跳到这个住在基督里呢，就是我们只愿意走这一个，那实际还是有一些旁通，所以这两边要一样的重视如果我们内心也觉得哎呀，我们破牢我真的破得很辛苦或者是说你看每天都是这么在对付，那现在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享受神了，那我们那就很对我的意思，很对我的胃口很对我的这样这个终于前面一个阶段过去了，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态度的话，那就要警醒了。那就是说明实际你还不知道就是说你认为你只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够了。但是如果你在不破老我，也不认出，也不恨恶，也不离开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情况下，实际你是两面果子都在吃。你在每天也在吃分辨善恶树，每天也在吃生命树，那么你的里面呢最终是个掺杂的所以你不 不这个脱离开认出断开出来，从这个这个分辨善恶树的体系中间去断开那么下一个阶段住在基督里呢可能你的这个效果也不彰，可能你的效果也是一个掺杂的。所以就是现在神把这个这个让我们连接生命树，让我们来这个住在基督里面，第一个阶段是同，还是依然是持续的，因为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所以我们越脱离，你就越住在基督里，你就越能够真实的能够跟主来连接也就是那么我们越来跟生命树来连接的话实际这个分辨善恶树也是在我们的里面有意识的和这个同时的在灵里面它也会削弱它的力量。所以在我觉得在下一个阶段真的是充满盼望，就是说我们继续的来脱离这个分辨善恶树，继续的来更多的来进到生命树里面来吃喝主耶稣的性情，来认识他的性情，更认识他的性情。我也相信因为在我们在神的光中必得见光，在神的光中也更照出黑暗，在等候神的路上也是更加的受审判，这个分辨善恶树更加的受审判，在住在基督里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分辨善恶树也要枯萎下去。所以感谢主，就对5778年是5777年的一个更加的一个提升。所以让我们在去年一年这样谦卑的能够虚心的虚己的谦卑的跟随的弟兄姐妹，而且也尝到甜头哈，像昨天那个见证说的，真的是尝到甜头，真的是看到生命的改变，看到自己的不同尝到甜头的已经就真的是走在神这条路上的，那我们在5778年我相信会更加的就是神的好酒还在后头，现在真的是会渐入佳境，我们的灵性也好，我们的群体也好，我们这个各个方面所彰显出来的也好，真的是一边继续的衰微分裂上树，一边生命树在我们的里面更加的成型我们里面的掺杂，我们里面的黑就越来越被显明而且被致死。所以我相信我们整个的群体和我们的个人真的是凡是把自己放在里面很这个放在里面来谦卑的跟随的，一定会在神的里面来渐入佳境让主耶稣的生命树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非常的感恩，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牧者的分享非常感恩就像牧者分享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一直高高到后来就掉下去了，那是撒旦的心情，他让你高高的，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凡自高的就降为卑，凡自卑的要升为高。好，我选了一首歌。